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一章一到十节。第一节说，便安民地亚什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那么就说耶利米这卷书就是这个耶利米的话记录下来的。那这些话不是从他自己来的，是从神来的。便安民地，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以后，就把那个地呢一块一块就分开了，分给12个支派。那么12个支派后来就分成南北两国，南国只有便雅悯和犹大支派两个，北国有10个支派，但是还有一个例外支派，例外支派呢是没有列在12支派当中的。因为在那个雅各去世的时候，给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那么对约瑟有一个双倍的祝福，最后就是把约瑟的2个儿子，玛拿西和，以法莲，也列在他的名下，所以也成了他下面的支派，这儿就成了13个支派。那分土地的时候呢，利未是没有单独的一块土地的。为什么呢？因为利未人是要在神面前服侍的，所以他要散居在各个支派当中。那么在12个支派的土地上，都专门给这个利未人建了一座城，一些地方供他们去居住，他不用劳作，那么就是享受神给他们的恩典。12个支派对神的奉献当中，他们去这儿去享用。那么便雅悯地亚什突城的祭司当中，那么亚什突当时是便雅悯地专门给这个利未人留下的一个居住的地方，可能是这样的集中住的地方。那从这儿来看，这个耶利米是一个祭司，那后来被神呼召以后又成为先知，所以这个耶利米是既是祭司又是先知。下面说是犹大王亚扪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约西亚是南国犹大最后一个好王。那么他战场上战死以后，他的4个子孙接续他做王。其实没过多少年，整个南国就被灭了。这儿特别提到是亚扪的儿子，亚扪是个坏王，亚扪的父亲呢是玛拿西，也是个特别特别坏的王，更坏。那玛拿西的父亲就是我们熟悉的西西家，这是个好王。约西亚在位13年，其实大约是在主前，是公元前的627年，主前627年，那么主前的586年被灭，那么中间就没多少年。这一年神呼召了这个耶利米做他的先知。耶利米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先知啊，是真是他是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应该是流泪的先知，不停的流泪。他服侍神整整40年，像摩西也是40年。这40年当中，他是我们从那个耶利米书去整个去看，被鞭打，被关在地牢里面，被这个追杀，甚至被家族追杀。所以说他是非常，按从人的眼光来看，他这一生真的是特别的不顺，但是从属灵角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写实，是蒙神喜悦的，是蒙神祝福的。他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国家是一步步如何走向灭亡的，看到自己同胞是怎么一步步的被最后接到巴比伦的。因为他是神的先知，他要说实话，这些实话说出以后呢，这些以色列人不买账，他不愿意接受，因为实话那肯定不好听嘛。那么最后不待见，是耶利米是这样一个先知。那么整本耶利米书的信息，就是我们表面上是看得非常的悲观，看着以色列人这样光景一步步走向没落，但是其实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是一卷有盼望的书。 既有审判也有复兴在这里面，这 互相的交织。耶利米是非常孤独的一位先知。我们实际上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走的是一条窄路，小路。那么这条路虽然很直但是很窄，我们 走的时候一不小心 就会走到外面去，所以这个路窄到什么程度。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是其实我们真正信主的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孤独的，因为好多人和我们不是一条路，不是一条心。你没有就是真正知心的那些像可以下教的，只能在主里面去找。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所走的路跟耶利米是一样的，我们是非常孤独的这样一个生活。下面的第二节说，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十一年五月间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下面这个做的补充，那其实在约西亚在位十三年的时候，这个耶利米已经开始传讲神的话了。那么下面呢，特别是到了这个西底家在外的那个快要没落的时候，那么神的话就更紧密的临到，借着耶利米临到些以色列百姓。当神的话紧密的临到他们的时候，说明这个已经非常威胁了他们，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神一直在劝。像我们也跟孩子也是，如果孩子正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不听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不听的结果会是什么。我们就可能不停唠叨，越唠叨越没完没了，他还越来越烦。第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外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从这儿来看，你看这个耶利米还没有出生呢，还在母腹当中，神已经知道他了，神已经把他分别为圣了，而且说神已经派他做列国的先知了。他在没出生的时候，神已经选召他做先知了。选召和呼召是不一样的。那其实我们每弟兄姊妹在我们在母腹的时候，神已经就拣选了我们，已经选召了，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后来我们也很长一阶段不知道，因为神还没有呼。那直到有一天神呼召，就告诉解许我们觉得信主那一刻，那是真正的神是呼召。其实我们在信主之前已经是属于神的，神我们在母腹当中，神已经把我们分别为神了。特别是耶利米，包括我相信现在那些真正神呼召的这些传道人呀，应该是神在他们在母腹的当中的时候，神已经选召了，只不过是到了某个时候，神才是呼召去明确地告诉他。第六节，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当神呼召时候呢，耶利米说，神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照我做先知，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这个年幼不是说他 我是小孩，是指的像这个年幼的小孩一样，没有能力，缺少经验，我做不来。他这 是谦卑的说法，他是真的认为是这样呢？他可能真的认为自己不得这么说。那从这句话来看，耶利米对神的认识还是不是说到了那个很高的一个境界。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不知道怎么说，但是神会让我们这么说。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当时说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下面你看神怎么说呢？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说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不要认为自己没经验，没有口才啊，什么也不懂。为什么呢？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说你是不知道怎么说没关系，你本来就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就可以了。我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这是神差遣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应该做的。那今天其实神拣选了我们， 也是这个意思，神让我们到哪儿我们就到哪儿，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神让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更不要说是这传道者如此，就是弟兄姊妹都是这样，这才是真正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好多时候神让我们说什么我们可能就是会不愿意去说，怕得罪人，有的弟兄姊妹已经就是走偏了，那我们看到以后神说我们有责任去关注一下，去劝一下，但是我们劝的时候呢，怕伤到对方或者是怕什么的，总是这个话呢不容易出口，但是神说我们该说的话要说，这也就是一个神的器皿，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让你说什么说什么，也就是这个器皿。什么叫器皿？器皿我们家里面的盆盆罐罐的没有长腿嘛，我们把它放在那儿它就在那儿，如果我们不动它永远就在那个地方，这就是器皿。我们其实我们是神的器皿，这句话没那么简单，既然是神的器皿，那就是神把我们放在那儿，我们就在那儿，我们待在那儿以后，神不让我们动那我们就不能动，神让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不让说我们嘴不要开，这就是一个器皿。做一个器皿真的很难，不容易。第八就是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可能神知道耶利米害怕，耶利米也知道先知，因为他是以色列人，他知道先知是会遇到什么样的处境，有些先知的结局他也知道，所以说你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为什么？我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神要拯救你，到那个时候神要拯救你。那今天也是，神常常说我们不要惧怕，跟约书亚说不要惧怕，耶利米不要惧怕，跟我们今天也是不要惧怕，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特别恶劣的环境，有些环境我们都想象不到，那以后发生什么事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只要按照神的话去做，持守神的道，那么就不用惧怕。神又神呢，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比什么都大，我们有这样一个这么坚定的这么一个坚实的这个靠山，我们怕什么呢？真的不要怕。第九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那就是这一个仪式，在这应该是在这一下当中，神按他的口说，我已经把所说的话传给你，就是把信息已经传给了先知耶利米。那么耶利米也就是把神的话已经吃进去了，那将来就是神什么时候到那时候神让他说的时候，神把的话传给他，他就说出来。那么耶利米所要做的就是忠实的去传讲神的话语，忠心的摆上，这是他唯一可以做的也必须做的。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就是为神就是老老实实摆在那儿，忠心的摆上，这就够了，其他的我们只要摆上，其他神再做不用担心。第十节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也要建立栽植。那这就神告诉了耶利米说，我为什么要立你为先知，那神要做一件事，目的就是我立你现在在列邦列国之上，这个你看这个地位多高呀，在列国列邦之上。虽然耶利米最后真的是在世人看来，并且同时在那个他的同胞以色列人看来真的是那么不像个样子，像人们说他疯了，嘴里面说的是胡话，那么看不起小看，那么受欺压受羞辱，但是神说你在列邦列国之上，神给了这样一个祝福，神抬高我们，我们被人看不起，但是神把我们抬高。那么神拣选这个耶利米做他的先知，他要做的那就是下面说， 事情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这些东西 这些词儿，你看这都是很负面的。但是这是神要做的，为什么呢？因为北国以色列灭了以后，南国犹大没有吸取教训。我是相信，神没有把这两个国家同时灭，先灭了北国以色列，是因为北国以色列他们一个好娃都没有。一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那个殿也不是神让他们建的殿，他们所谓的那些祭司呢，也是不是神立的，全是人为的。所以所做的每一件事，神都不喜悦，神就把这个北国以色列里面灭了以后，还有一个用意，那就是让南国犹大，你要引以为戒了，你要吸取教训了，有前车之鉴了。但是南国犹大没有在北国以色列灭亡这件事情上认真的去反省。有一个王约西亚也是短短的几十年，那其他王一个比一个坏。等曼拿西约西亚的那个祖父曼拿西更是把所有的律法书给烧了，到这种程度，说没有吸取这个北国的教训，那么神就要一样要拔出，拔出那这块地不是给你了吗？你是寄居的，神要 把你拔出来，那么离开这块地，拆毁、毁坏、倾覆。所以神要做这个，做这些，这个不是神的目的啊。神的目的是做这些，让他们再一次能够重新被建立，来栽植，让他们重新来被修复。所以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每一件事，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被神修理的时候，其实神也不愿意这样做。就像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虽然手伸出去打得很重，但是我们心里边疼啊，我们可能暗中还流泪啊，但是这不得已，你不这样去管教的话，这孩子可能越走越偏，越走越远，不可收拾。那神也是，神在管教他们时候，我们相信神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但是不得已，不这样做，他们会越来越不像样，越走越偏，越走越远。所以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这些所做的管教，都是为了让他们重新被建立起来，重新再回到神面前。正像神所说的，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才能够静下心来去思想，才考虑他们走过的那段历史，才去反省。所以神最后时候到了以后，七十年以后让他们回归的时候，他们是欢喜快乐的，对神没有任何怨言。这就是神呼召耶利米时候说的一些话，所以就告诉耶利米他为什么这么做，说耶利米心中是有数的，他是知道的。耶利米我想他最难过的，为什么流泪呢？他是明明知道这些百姓的结局会怎么样，一直是越劝越远，所以他这个心一定是非常难受的。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知道不信主最后的那个结局是什么样的，我们也知道那个不好好信主最后就是挂名基督徒的那个结果会是什么样的。你心里面着急，劝他们又不听，所以你心里面其实是很难受。特别是我们家里面人，你劝的时候让信主，不信的时候心里面是真的很难受，很难受。因为我们知道不信的结果是什么样的。那么这耶利米被神呼召也提醒我们，我们就像耶利米一样，虽然着急，要有忍耐的一个心，要有怜悯的心，那么我们就是要祷告去劝，有智慧的去讲。好了，我就分享到这儿。